感谢主啊，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们当中，在这里一起的证道。那今天早上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耶稣造罪人。耶稣造罪人。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来的。然后那些已经信主的，都是蒙了主耶稣的拯救，主耶稣的拯救。那今天呢，我们就看这个主耶稣怎么样拯救一个人，叫做马太。他信主之前的名字呢，叫做利未。我们从他身上，从他主怎么样选召他，让我们再次重思我们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来的，以致我们不会忘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忘记的，拯救的时候你很高兴，你感谢主，之后接受下来你跟我的生命又是如何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利未怎么样蒙主所选召。然后当我们讲到主耶稣造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几点。第一点，耶稣主动的呼召。你看这个在14节那边，14节那边，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主耶稣呢，是在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当中呢，他就经过，就来到这个地方。这时候呢，他就经过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亚勒非的儿子叫做利未，他就说，起来，你跟从我了。他就跟从了。然后这个利未啊，他知道不知道自己要跟从主耶稣啊？他知道不知道？他一点都不知道的。当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乖乖的就跟从了。是主耶稣自己主动的呼召他啊，这个很重要啊。在救恩方面呢，是主耶稣主动的寻找这个利未，不是利未去找主耶稣，看看主耶稣在哪里，看看主耶稣在哪里，我要跟随你啊。不是的，是主耶稣亲自来寻找他。那你跟我也是一样，记得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吗？你想说，哦，是因为我心里很想相信主耶稣，哦，是因为我每次都来教会。但是如果不是主耶稣亲自来呼召你啊，你即使来的教会一直在做，你还是在这个什么救恩的门外。即使你怎么样想找一位神，如果主耶稣不寻求你，不寻找你的话，你还是不能够被主所选召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跟我所想的都是罪的东西。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这边，在这个罗马书第3章10到12节，是不是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啊，连一个也没有啊，你跟我都是罪人来的，都是大罪人来的。以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不要以为说我很想寻求神，其实你没有寻求神，其实你没有寻求，是神来寻求你跟我。他呼召你，他看到你凄凉的情况，他选召你。是的，若不是主耶稣怎么亲自的来呼召你，你今天还是一个沉沦之子，你还是在救恩的门外。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你只有谦谦卑卑的要感恩，你就谦谦卑卑的要感恩。神知道当时你是在多么痛苦，当时你多么样的难过，当时你家庭经过怎么样艰苦的这个阶段，或者你生命中遇到很大的这个危机，然后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来选择你，你来跟随我，你来相信我，你才相信，不是你自己本身 发自内心说，我因着我的敬虔的心，我虔诚的心，我来相信主。不是的，是神，是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你跟我，这个是救恩的第一点。那来到救恩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是蒙了怜悯的呼召。这一边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那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的名字叫利未。利未名字 Levi， 利未人呢，就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些被神所特别分别出来，要跟祭司联合在一起来侍奉神的。换句话说，他的父母啊，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叫做利未，我希望你什么？你能够一生一世的来侍奉神啊！啊，这个是每一个父母亲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有这样的期望，对不对？这个也是，特别是这一个家庭，这个是犹太人，他希望他的孩子什么？侍奉神啊，侍奉神。但是呢，但是他却为着金钱的缘故啊，竟做了这个罗马人的走狗啊。那就是说，在当时，我相信你们知道说，当时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或者这个犹大地呢，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所掌管的，是他其中一个省份来的。所以呢，他必须要从这些人当中呢抽税呀、啊，抽税。那最好的方法呢，是用当地的人帮你抽，帮你什么抽税，对不对？因为你对当时当地的人比较熟悉，所以这一些有一些犹太人呢，他因为他贪爱钱财，那他贪爱钱财呢，他就为这个罗马政府工作。那为他罗马工作不是这么简单罢了，通常呢，他们就收多，超过这个罗马政府所要求的。他收多之后呢，他就把其余的钱呢放在什么？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面。所以呢，这样子呢是一个这个行业呢，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一种不洁净的一个行业，一个不正当的行业，是一个败坏的行业。就是他用讹诈、欺诈的方法呢，来这个剥削当地的这个居民啊。所以犹太人呢，看到这些税吏啊，就是抽税的人，他们很不喜欢，因为这些人呢，他为这个罗马政府呢来欺压自己的这个子民啊。你看，如果我给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话，当时这个有一些人就问这个司祭说，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就司祭说，除了立定的数目啊，不要多取啊。就是政府说给你叫你抽这么多，你就收这么多，你不要叫你收100块，你收200或300块，把其余的呢自己放进自己的私囊里面，那是讹诈，那是欺骗的做法。但是呢，这一些税吏呢，他们不管这些，最重要什么？是我自己的腰包越多越好，对不对？自己越富有越好，我其他的这些我的这个同胞，他们的生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啊，这个利未啊，他本来应该是侍奉神的，现在呢，他但没有侍奉神，他反而出卖了国家，出卖了自己犹大国，出卖了自己的家人啊，而且出卖了良心还有信仰。所以呢，他们是跟罪人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讲他们出卖了家人呢？因为按照他们的有一句话讲到说，犹太人啊，他们不喜欢呢、啊，不要人从这个税吏的家中呢娶这个妻子啊，因为他们都是贼，都是强盗，都是可恶的罪人啊。当你讲到税吏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什么？罪人。所以在他们眼光中呢，税吏啊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啊，是这个一个不好的、一个不好品德的一个人来的。所以呢，利未他是 被人所剥取，被人所憎恶的。但是呢，但是主耶稣却愿意来寻找，这个是蒙了怜悯的，蒙了怜悯的。若不是主的怜悯，这一个利未呢，他将一生一世呢被犹太人所弃绝，所憎恶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还是爱他。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坐在那税官的时候，就跟他说，来跟从我。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也是一样的。坦白说，在神的眼光，你跟我都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都是该死的罪人，都像这个利未那样贪爱钱财，都像这个利未常常做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东西。但是神却怜悯，因着怜悯的缘故，他爱我们，他愿意把我们召回去，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你看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说我是一个罪魁来的，我是最大的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还是爱我，主耶稣还是爱我，他没有舍弃，他没有离弃我，他没有把我撇在一边。那这个是蒙了怜悯，若不是主耶稣怜悯你跟我，坦白说，你跟我就成为沉沦之者，你跟我就是要下那个可怕、那个受极度刑罚的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因着他的怜悯，他还是来呼召，呼召这个利未，也呼召你跟我。这个是神的主自己的怜悯，也是像这圣经的话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是神的爱出于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蒙恩的地位的的确确是蒙了主的怜悯。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刚才你们主席或者在唱诗的时候都讲的时候，主耶稣招罪人，主耶稣很乐意的这个请这些罪人回来，叫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都是因着主耶稣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第三点，来到耶稣召罪人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这个呼召，无法拒绝的这个呼召。那你看这边是四节啊，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耶稣，乖乖的。很奇怪的，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你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奇怪，好像没有主见呢？来你就来。哇，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孩子这样子的话，很危险的，在外面如果那个陌生人跟你讲来跟着我，哇你就跟着我，你就不见了，哇那就很可怕。但是在这边呢，我知道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是主耶稣的什么呼召。我相信这个利未之前一定有听过这个福音，一定有听过主耶稣这样子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挣扎，我应该不应该跟随这位主耶稣，应该不应该相信主耶稣。所以当那一天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跟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乖乖的，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就没有办法拒绝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是人没有办法可以拒绝这个主的这个呼召，这叫里头的这个呼召。 那我也想起我自己的信主的这个经历。我去参加一个营会，应该是五天了，应该是五天。头几天当这个牧师说，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一个信道的人，如果有愿意的话，你就把手举起来。第一天举不起来，要心里有那种挣扎，有那种挣扎，你要举起来，那个手然后变成绑住了，一个千斤的那个石头呢，把你就是说压在那边，你举不起来的。第二天也是一样，第三天也是一样，但到最后一天，当主那个呼召临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那个力量把那个手呢举起来。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心中感到那个好像心就释那个石头呢释放下来，放下来，我心中有那一种的平安，有那一种的这个释放了。那当主的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你跟我呢是没有办法拒绝的，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你不要说这个利未他可以逃，哦，他说我逃了，逃不了了。就好像主耶稣在来到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当他看到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他们也乖乖的跟从。他看到彼得还有这个安德烈的时候，也是乖乖的跟从。为什么呢？你别以为他们是拱拱的，是猪的呼召是没有办法拒绝的。我们这些蒙主的圣灵在里面感动的话，那真正的像主耶稣这个灵在里头的话，你只能够完全的什么顺服在他里面的。所以这个是主自己的主权，主自己的拣选啊，是主自己的拣选。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这边讲的说其中一样的这个福气是什么？在基督里面呢拣选了我们呢，其实呢在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是的，神拣选了我们，在适合的时候，主的灵就在你跟我的心中做那个感动，做那个后门的这个工作。那你自然而然呢，如果你被拣选，你自然而然呢会打开你的心门的。所以功劳应该归给谁啊？功劳应该归给主，应该归给神。然后不要以为说哇，是因为我自己想相信，你自己想认识，当然你想相信，你想认识。若不是主的这个拣选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恩典临到你身上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当有机会神的灵在你里头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快点快点快点来相信他，那你就知道你是一位蒙拣选的人，你就知道你是那位蒙拣选的人。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种无法拒绝的，你要逃也逃不了的。我不晓得你知道那个奥古斯丁吗？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很聪明，但很可惜的就是他是一个放荡败坏的一个青年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本来可以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呢他却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搞在一起。所以呢他的母亲呢莫妮卡很伤心，很伤心啊，就一直为着他流泪祷告。他甚至去请教一个主教 Ambrose， 就问他说 Ambrose 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不听话，他一直在外面犯罪，我一直流泪为他祷告怎么办。 Ambrose 呢在他临走之前呢就跟他说，你这样为他流泪痛哭祷告的孩子呢是不会不被拯救的。果然有一天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就在那个徘徊当中，他为着自己过去的这些犯罪的这个生活，放荡的这个生活呢感到很内疚，应该在踌躇当中不懂要怎么样做的时候呢， 他当时在这个花园的时候，他就听到神就透过一个小孩子跟他讲，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拿起什么来读？拿起圣经来读。他就一翻，就翻到什么？他就翻到这一边，罗马书第13章13节到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百座，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啊，不可增进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哇，他读到这个，这个正是我的写照啊，我这是正是我现在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写照。哇，他知道主耶稣在呼召他，呼召他，他就忍住，他就不能够再忍了，他就痛哭一场，他就悔改，悔改。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把这个女人撇开，他不要再过着那个罪恶的生活，他好好的回到神面前，再回到他的母亲的这个身边。最后呢，他成为一个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具有一个很大很大影响力的这个神学家，因为神特别特别的施恩怜悯他，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因为这神的呼召呢是不能够用人的力量来抵挡的。你跟我唯一的方法呢是接受，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接受，接受，那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重生新的生命。那第三呢，讲到耶稣造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荣耀尊贵的这个呼召啊，荣耀尊贵的这个呼召。你看这个利未呢，他本来是一个罪人，本来是被以色列人犹太人所憎恶的，所唾弃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呼召，因着他跟从了主耶稣，他就成为主耶稣的什么门徒，也成为主耶稣的什么使徒。后来他跟着主耶稣一起的服侍，之后呢他也写了那一本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被后来许许多多的信徒所诵读。今天当我们要知道要认识主耶稣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放到第一本马太福音，对不对？通常我们都开始读。你说如果你问一位这个慕道者啊，你应该从哪里读这个圣经呢？通常我们介绍最好你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因为那个让你认识到主耶稣的这个传道的这个生平。那的的确确，神把一个罪人，把那个该死的罪人，去让他能够提升到一位什么？他的这个门徒，他的使徒，而且好好的侍奉神，而且能够写出一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书，能够造就许许多多的人。你跟我都没有前途的，你跟我都没有前途的。我的意思说，这前途是在这个属灵方面。那如果你跟我没有信主耶稣的话，你跟我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当然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有一些出人头地的地方，你可能有一些世上的这个成就，但是在长远来说，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你即使有怎么样的成就啊，到最后的时候 at the final analysis, 你是一个没有成就的人，你知道吗？即使你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或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那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这个是等于什么？等于零蛋啊！在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的角度来看，是零蛋，不单单零蛋啊，是 negative, 是负数来的，因为你要得到的就是那个永远的这个活路。那感谢主，感谢主，他拯救我们这些，让我们从一个罪人竟然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什么圣徒，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的后世，能够继承那个荣耀的丰富的这个家业。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东西忘掉了， 你跟我都是后世 Heir of the inheritance。 我们只把新加坡人只把你的 HDB 你的 bungalow 当作你的这个 inheritance 罢了。很多时候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只把我们的 CPF 我们的 pension 我们的那个叫做 CPF life当作是我们的 inheritance。 我们真正的 inheritance 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我们本来一无所有的，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具有这样大的福分。你要不要跟随主？你要不要跟随主？要的，一定要跟随主。这边讲到什么？你看啊，这边讲到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八节的时候，我这边给你，来这边我给你，这边怎么讲呢？这五十八，路加福音五十八节说，他就是这个利未，就是马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就把一切的东西，他以前所赚起的钱，他的家人全部的撇下。那当然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特别的呼召，神要他完完全全的撇下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也做他的使徒。那你跟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这个完全撇下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同样有这样子的要求吗？还有这样子的要求吗？有没有？还是不需要？因为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使徒啊，他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两处圣经的话，诶，我们就发现到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14章27节，这边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所给你十字架是什么？你就要跟从，你就要背着然后跟从。然后另外一节呢，路加福音14章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每一个信主人就把家人完全的放下，把自己的事业完全的放下，每一个人呢都进在这个神学院去读书呢？是不是？当然不是的。这边要告诉我们说，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这一些东西呢都不能够再吸引我了。你跟我一定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你记得主耶稣说，若有人不爱我，胜过爱他的家人，胜过爱他的妻子，胜过爱他的等等等等东西，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记得吗？有没有？有。换句话说，你跟我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这有没有叫你全时间，那个是另当别论。神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当然即使是一个传道人，即使一个被呼召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当神叫他们完全的撇下，也不一定说哦什么都不要，就躲在这深山里面，在那边打坐，在那边念经，也不是这样子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呢，要求的是什么？主耶稣要求到你肯为他撇下，你肯为他放下，这个东西呢都不要成为你跟我生命中的这个拦阻了。传道人也会爱钱，基督徒也会爱钱，基督徒会爱世界，传道人也会爱世界的，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最重要是什么？你的心要归向，要归向这位神，因为他已经爱你了，他已经把一切的东西赐给你，他要你帮注意在那一边。这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追求，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读书。你读书，你赚钱，你是为着主，为着主的国度赚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准，你就不会差错了。然后呢，即使你赚了很多钱，这个钱到最后也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什么？属于主的，属于主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说，已经得到这个这样子尊贵 这个荣耀的一个呼召啊，从一无所有，从一个应该死，却能够提升，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圣徒，成为他的后嗣。那这个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只能够感恩罢了，你只能够好好的来跟随，好好的来侍奉他，这才能够稍微的报一点主的这个恩典。最后最后一点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完全改变的这个呼召了，是完全改变的呼召。那以前你看他是坐在哪里，他是坐在那个这个税官上收钱讹诈欺骗人的钱，现在呢他愿意什么？愿意舍弃这个钱财，他愿意把这个东西放下来跟随主耶稣啊！你看多么不同的一样一个举动，以前看财如命啊，如今他肯放得下。你跟我能够不能够？很少人能够的，很少人能够的，但是这个利未他却能够。撒该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撒该他以前他是也是一个税吏，不算税吏，是税吏长啊。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啊。他愿意把这个钱呢花回去。金钱在他生命中不再是占有那么大的这个重要的那个地位，不是那个唯一最重要的地位，不再是那样的。不单单这样子，他愿意与人分享这个救恩的喜乐。你看第十四节，耶稣在利未家里作戏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主耶稣并门徒一同作戏啊。他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分享，他就分享出去。你自己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同僚这些朋友，那当然这边讲到这些朋友当然是一些品德不是那么好的，这边甚至讲到罪人，罪人是讲到那些这个品德不是那么好，可能一些赌爱赌啊，爱这个做那些不正当的那个事业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因着他信了主就完完全全的跟他们隔离，当然我相信那原则是不受他们的影响。当你信主之后呢，你不要说你的这种其他朋友，你完完全全的把他们跟他们隔离，因为你是圣徒啊，圣洁的。不是的，你还是可以跟他们来往，但是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你还有要把福音带回去给他们的这个责任要尽上。所以呢求神怜悯，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以前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爱什么，你今天的这个生命不要再是爱这个世界，你不要再是爱这个钱财，你不要再爱这些情欲的东西，乃是要有完全的改变。以前你不没有传福音，现在你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你就要把福音呢带给这些周遭的人，让他们也一同的了领受到这个福音。你跟我都要成为这个福音的什么使者，都是福音的使者。好好的传，神把你放在学校，你就借着学校来传福音；神把你放在一个工厂，你就在那边侍奉他；神把你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一个机构，你就在那里侍奉他。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应尽有的本分。那的的确确主耶稣来是要什么？招罪人，招罪人。所以主耶稣说，在十七节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的，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有病，因为我有心灵的病，你也有心灵的病，所以主耶稣来拯救你。当你得到这个拯救的时候，你只有感谢神，你跟我只有赞美他，你跟我只有降服在他面前跟随他，跟随他。 所以耶稣要求我们撇开一切，舍下一切，你愿意为着他缘故不受任何东西来影响，来跟随他。当然我们知道儿子很聪明，通常都会让我们受一些东西缠累，所以在希伯来书什么这个使徒怎么讲呢，使徒说你要放下各样能够拦住你的罪恶，就是那个缠累你的罪恶，各样的重担都要放下，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放下，能够很好的来跟随他。然后这一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你想说，哦，我是个大罪人，我是个大罪人，我能够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答案是无论你的罪恶多大，他都能够救你。即使这个利未他怎么样的欺诈，怎么样的剥削人的这个钱，但到最后主耶稣还是可以拯救的。主耶稣要拯救的不是义人，不是一个好人，所谓的这个好人乃是要拯救罪人。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那在这里呢，我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见证作为结束。那在这个19世纪这个中叶的时候呢，美国有位著名的这个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讲呢，有一次呢他去到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呢，他正要踏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呢前来跟他说，牧师等一下散会之后呢，你可以不可以跟我见面一下。好，这件事情之后呢，其他的这个会友就看到这个事情，看到他跟那个人接触，他就跟他说，哎，为什么那个人跟你接触啊，很危险的啊，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啊。那牧师说，他邀请我等一下上面之后呢跟他见面一下，我已经答应了，我得去。所以呢上面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下来见了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把扶着这个牧师的手呢带他去他的这个住处，是一间在这个小巷那边的一个房间。然后开了门然后就进去，然后呢他就怎么说呢，他就说，他就从他这个裤袋里面呢拿出一支枪，他就跟他说，这一支枪啊已经杀了四个人，我杀了两个，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用它来杀了另外两个，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不能够信主耶稣，耶稣会不会拯救我？这个芬妮说，会的，主耶稣的宝血呢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接着下来呢，这个人呢再带他另一个，把那个他那个房间那屏风一打开的时候，那边什么呢，那边后面呢是个酒吧来的。他跟他说，这里呢卖着各样的这个酒那么呢我从这个酒徒里面呢当中呢骗取他们劳力所夺来的这个钱，那甚至他们的这个妻子求我不要再把这个酒卖给他们，但是呢我不理，他们没有钱那个是他们的事，那么我把他们赶走，那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那牧师就说，有的，儿子基督的血呢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那个人就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把另一个屏风打开，里面什么是一个赌库来的，在里面呢有很多的赌徒，里面有很多的诡诈，如同撒旦本身我骗尽了人最后的一分钱，有人曾从这个赌库中呢出去了自杀，因他们输光了，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那牧师再想一想，有了，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恶。那最后呢那个人说，你出去往那边另外一间房间，那是我的家我的妻子在里面那和我另外一个11岁的女儿在那边。那13年前呢我在纽约以花言巧语欺骗她说我是一个富商 她就嫁给我跟从了。后来发现呢被骗了，心里很难过，那么受尽了各样的痛苦，我常常醉酒啊，打她，虐待她，赶她出去。像我这样的人啊，能够不能够得救？他说能够的，主耶稣保险能够接济。那一个月前呢，我大醉回来的时候，见到他呢眼中冒火，就下手打他。那我女儿呢站在我中间，我推他一把，那女儿呢就掉在那个叫火这个通这个烧到通红的炉上啊，那手尖呢都受了伤，无一完肤啊，还未痊愈啊。我相信他不能够再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那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不能够蒙拯救？这牧师说主耶稣还是能够，主耶稣宝血能够接近的。然后这个牧师呢听了之后呢就很激动的，然后抓住他的膀臂说，你的生活这样的黑暗，你的生活这样的这个充满着罪恶，主耶稣还是爱你，主耶稣的宝血还是能够接近你。讲了之后呢，那个人就谢谢，然后他就也请他为他祷告。然后接着呢，第二天早上，那一个人呢从办公室出来，领带呢好像歪了，然后这个汗流满脸，带着这个沉水，这个哀声，他怎样呢？他好像醉了的人呢，把所有的东西啊，那些酒吧里面的这个还有这个赌库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椅子、这个镜子、这个炉子、这个、书，所有的东西的，把它打碎掉。他打碎掉，那么呢当他打完破碎的打碎的这些呢，他就回到家中的这个沙发上呢坐着。然后他妻子呢就跟他女儿说，他的女儿叫做玛格列，你去请父亲下来吃早餐。那女儿有点害怕，他就奄奄的对说，就跟着爸爸说，爸爸妈妈叫你吃这个早餐啊。那个人回应说，我亲爱的女儿，父亲今天不吃早餐。他女儿呢飞奔下楼告诉妈妈，他再一次的被劝去上去找他的，跟他爸爸说。他的妈妈呢跟着他上，那个人听见女儿的声音，这个脚步的声音，就柔声说，我的女儿到我这里来。他的女儿迟疑的慢慢的走到他面前，他就抱起女儿放在他膝上与女儿亲嘴，跟着就放声大哭。他的妻子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他又对妻子说，请过来，我对不起你们。于是他的妻子坐在另一席上，他两手就抱着妻子和儿女亲亲他们，又在低头放声大哭，泪如泉涌，甚至这个楼房啊为之震动。随后他耶稣自己对他妻子和儿女说，不要怕，神改变了我，他今早带领一个新的丈夫、新的父亲回到家里。当晚他和他的妻子和女儿并在他女儿一起的在这个布道会里面呢决志信主，做一个基督徒。那我讲了一个这么长的这个见证，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你跟我无论有多大的这个罪恶，是多么一个可恶的罪人，神还是为饶恕，神还是为爱我们。你跟我如今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你就有感恩。然后呢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赶紧的来相信，得着这个福气，因为主耶稣是绝对不会拒绝任何的人。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自己施恩，你自己怜悯，你帮助叫我们从这个你怎么样呼召这个马太这个利未，主啊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呼召是何等的这个特别的，叫我们实在是能够感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全心全意的跟随你，好像这个利未那样。哦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叫我们这些罪人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能够忠心的跟随你，忠心的服侍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